弟兄姐妹晚上好，好，感谢主啊，这晚上我不知道你们和我一样吗？我深深感觉到主的那份的爱的围绕跟爱的那个环抱，哇，非常的浓厚，非常的浓厚。有时候神把我们带进深，有时候把我们带到高，有时带到深，有时带到浓，有时带到广，有时带到宽，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他老人家有绝对的主权，但是今天晚上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说今天晚上是有一个浓，很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经历？你们有没有这样经历？或者只是我这样经历，你们都没有这样经历？有没有这样经历？有经历的话给我一些回应啊，告诉我说，嗯，这晚上你确实的经历到这份的爱的流露，爱的那个环绕，爱的那种的告诉我更多，让我知道，就是说你在那边是否你和我一样同心，一样有这样的经历跟感受哈。我看好像很多弟兄这边还在享受当中，对不对？还在享受的这份的爱，那所以呢也不懂，也还没有从爱出来哈。对啦，就是爱的那个环绕，爱的那个拥抱，哇，就感觉被爱，好像我就感觉有点像被一个气囊啊，气囊环绕着我，哇，我就感觉好像被气囊环绕着那种感觉，哇，我觉得很饱足啊，很饱足啊。原先今天这几天其实也在经历这一些事情哈，然后呢这个晚上我感觉这样的敬拜啊，我觉得已经足够了。已经足够了啊！这种的，好像气囊围绕的一种的爱，好像主就要来到填满我们里面所有的空虚、空缺，或者甚至受伤、甚至伤害、甚至一切，主就这样环绕。这样的环绕，这样的环绕，很深的医治就进来，很深的这个释放就进来，很深的自由就进来。哦，感谢主啊，我们都享受啊！原来我们这里每位都是爱敬拜、爱敬拜、爱祷告、爱亲近神的弟兄姐妹啊！阿门，阿门，为大家感恩啊，为大家感恩啊！所以呢，我愿神啊，所有的弟兄姐妹啊，就是说，就是在，就是，在这里，打上文字的哈，已经领受的，我祷告加倍的更多的领受，更多的领受，加增的领受，让你不止敬拜之后领受。听到的时候也一样更多的领受哈，更多的加倍的领受哈。那如果说有些弟兄姐妹比较不好意思回应的也无所谓，神也加倍的让领受更多的领受，或者有些弟兄还享受着的爱当中的呢，还没出来的话，主一样的让你领受更多哈。我相信今天讲到的时候一样领受，到我们睡觉的时候也继续领受，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每个时候也一样领受。阿门。好，感谢主啊！我知道我们有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平台在转播什么的哈。那当然我没有办法看到每个平台啦，那我只能看我前面这个平台啦。我是在这个 Zoom 的房间啦，然后呢，但是不管你在哪个平台，我都祷告说主都用他的爱可以触摸到你，不管你在哪个平台，神的爱就在那个平台。阿们。好，感谢主哈。那今天晚上感谢主。对啊对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也是会直接把它躺下来，好好的躺下来说主啊，我要更多的领受就好了哈。好，感谢主哈。那今天晚上呢，我就不想又再延迟哈，因为上个星期我们已经又破纪录了，又到十点半过后啊，那所以呢，我就不想再延迟今天啊。今天我就想说可以将今天这个信息很重要的信息跟大家分享啊。那一样啦哈，跟大家讲啊，那如果说你是要见证分享，你就加这个小尼5780611。那么呢，如果说你是有代祷的需要，那然后呢，我们有这里有一批尾声的代祷者，也是经过训练的代祷者而且是偷偷告诉你哈。而且是我训练的哈，我训练的哈啊，然后呢他们每一天会为你们的需要祷告，然后他们每一周会定时的来到积极来到为大家的需要祷告啊。所以呢你有需要的话你发给我也没用，因为你发给我的话呢我也没太多时间，但是呢你发给这些代祷者，他们会把这些需要传到代祷的团队里面，那过后我也在其中，所以呢我会 看他们已经审核过的，他们已经过滤过的这些建这些的需要放上去，所以我也会为你们祷告啊。啊，这个我有收到很多弟兄姐妹有反映说要加入这个代祷的团队哈，但是呢我们暂时呢就是说我们刚刚起步，刚刚开始，那么呢我们还在一个起步的过程啊，所以呢接下去会怎么发展，我们也在祷告着啊。反正我们现在是尽着我们的力量来到去能让我们团契每个都来到服侍弟兄姐妹。因为他们已经被训练很多年了，我看训练都已经有可能可能三四年了吧，他们都已经训练了蛮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可以服侍了，而且他们在生命品格都不错，然后呢在恩赐操练都不错，只不过是他们胆子比较小啊，还有只不过是他们可能被我喂太多了，也他们也有点长得圆圆胖胖跑不起来。哎呀，所以我看到他们真的是啊，因为以前我们有很多的浸泡，很多的等候，很多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到最后我发觉大家呢都已经享受跟那个被动的脚步，主动的脚步就少了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进到服侍的生涯，我要让他们团契每个学习更加主动，更加积极啊，来到回应神，阿们。好，那么还是一样啦哈，我们官方我们自己的一个云端呢我们是叫滴滴云哈，那所以呢也为我们云端祷告，我们也祷告说这个云端可以细水长流啦哈，可以带给更多人祝福。当然在滴滴云端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因为什么呢，我们会定期把泥土系列放上去，我们会把灵的成长系列放上去，灵的祷告呢还在安排中，那还有呢先知与先知系的先知与先知性也的课程也在安排中，因为呢确实是太忙了这段时间啊，然后所以呢就没有太多时间啊，没有太多时间啊，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灵的操练啊，包括我们的敬拜啦，包括我们的所有课前敬拜还有云端敬拜，我们都会放上放上我们的云端啊。好，那么讲到这里就好了哈，希望大家都可以更加在基督里面不断的成长。那今天呢要分享的这个课题呢是很重要的课题，那泥土系列呢我们总共上了10课，那么呢大概呢从一二三课是我准备的，那大概从第四课到第十课都不是我准备的，那到第十一课呢一半是我准备的，一半不是我准备的，应该讲说四分之一是我准备的，四分之三不是我准备的，所以我就发觉好像不断在这个课程不断在前进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到呢神一直加东西下来哈，然后呢今天这个基石爱的成全呢，我相信会对很多弟兄姐妹会有很大的震撼，会有很大的一个调整跟突破。我盼望呢，在分享的时候呢，你先跟自己拍拍自己的拍拍自己的心哈，跟自己的心说什么呢？要有心理准备。大家拍你的心说要有心理准备。然后呢，过后呢，跟自己说什么呢？要有心理准备。也跟你旁边的说呢，心脏病的别听，心脏病的别听。好OK 好，那我们大家绑好安全带了没有？准备好了吗？那今天晚上听了这课，我相信你会有很大的突破，但是呢在突破的时候呢你也会有很多的挣扎，那么呢有挣扎是好的，因为呢我们突破。那么我重复强调哈，我们所有的教导，我所有的教导，所有的分享呢都非常注重圣经，所以呢我任何东西都要回到圣经为依归跟依变。虽然我本身也教很多先知启示的课，但是呢每次每个教导呢我一定要在圣经找到依归，找到依据。如果只要没有在圣经找到依归依据，我是不会拿来教。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的所有的信仰的根基跟奠都在神的话， 那么呢，神的灵是在信仰的根基，是在这个话的 logos 里面建造上来，那么呢，我们这条路就走得非常的稳定，直到见耶稣的面啊。那么呢，那我重复强调啊，如果说过去教会所做的，它没有在神的根基里面，是不是应该改过来？如果说过去教会所做的是活在传统，而不是活在圣经，应不应该改回来？大家给我回应一下，应该改回来吗？阿们？不应该，应该。应该改回来吗？如果过去教会活在的不是圣经的根基，而是传统，而是教会的人的一些教导，应该改过来吗？应该，错了就要改，不对的就要改，要马上改，立刻改，现在就改，一听过后就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太多太多东西呢，是不对的，太多东西是错的。哦，有些说早就改了哈，没关系，你说早就改了，今天晚上看你听了这课，看你还改不改，看你还敢说早就改不早就改，反正今天晚上你听了就明白了。我盼望我们真的以圣经为依归，圣经为依据，把它转过来，把它改过来，立刻改，现在改，马上改，早就改的现在继续改，以后再改，还有将来也不断的改。其实真的是这样哦。我觉得这条路呢，就是说不管你早有多改，但是呢，你会发觉越走进圣经，越靠近末日，我们改的越多。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加油哈。OK， 我们现在会因为越靠近末日呢，很多圣经的神就开启更多圣经的启示，更多圣经的开启就打开哈。好，我们看哈。好，那今天晚上呢，原本我是放了四个点，但是呢，我觉得四个点呢，看来要讲到11点，那么呢，我就尽量的把它缩回我希望在10点就能结束啊，要10点前就结束哈、啊，因为我觉得不要再拉太长时间了哈。好，好，那我们看一下哈，那今天呢，我们看今天主要我们第一会讲到基石，第二讲到成全圣徒，第三讲到圣经里的成全。好。那基石到底是什么呢？每次我们讲说就是说我们大概知道根基啦，我们知道根梁啦，我们知道梁柱啦，我们知道基础啦等等，到底基石又是什么呢？ OK， 我们来看啊。好，那我们请一下这个今天是自由还是创意主持人，帮我读一下，谢谢。
可以听到声音吗？
主持人记得开麦。
开了，可以吗？
主持人有在吗？
Okay. 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那我换一个。
主持人，你看我要请您了3次，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主持人要坐在电脑前面。主持人要注意所有的东西。主持人，请。
对不起啊，我这边麦有点问题，我现在手机上的。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阿们，谢谢主持人。好，那么呢接下来哈我们这里呢讲到说耶稣呢就是那个头块的房角石。在圣经里面呢，他就讲到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么我们看一下哈，这里讲到说头块房角石，在圣经原文里面呢，在英文版本叫 chief cornerstone。那么呢，其实它的原文呢是叫 kafala， kafala。主持人，你帮我发音一下 kafala。
卡发了。
我今天要刺激你多一点才可以哈、啊。OK， 好，那 Kafala 在这里呢，就是讲到说是头或者是首位啊，所以也就是说，在这里圣经里面讲到说什么呢？他讲到耶稣就是那第一块的房角石，或者第一块的 Kafala， 也是叫 Chief Cornerstone。那我们讲到 Chief Cornerstone Kafala 是什么东西呢？好，那一般上的犹太人呢，他在那个年代呢，他们建房子的时候呢，他们需要第一块石头，所以呢，全部整间家的建造就会跟着那个房角石或者头块房角石叫 Kafala， 为一个基础去建造啊。明天我们再深入这一块哈、啊。那大概呢，那这房角石呢，大概我们看到一个房子的建造呢，它是头一块石头，其他的东西，其他的石头呢，就会跟着这个石，跟着这个房角石去建造。所以呢，这里讲到基督，讲到耶稣，就是第一块的房角石，或者头块的房角石。OK， 那或者是我们看，接下来这里哈，这里主持人。
好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炼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那这里的经文以赛亚书就说到呢，讲到说他在锡安放一块一块石头作为根基 ，OK， 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是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OK， 好，那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哈、哦，它的原文呢，那原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哦，试验呢，在原文叫 bohan， 然后呢 ，bohan 的字根呢是叫。巴汉是讲到试验，它的字根巴汉是讲到查验、试试跟证明，所以这个试验的意思是讲到说已经查验了，已经试试过了，已经印证了啊、哦，已经证明了。那接下来他说呢，稳固，稳固呢在原文叫亚萨，亚萨的意思是设立、创立跟坚固。那接下来呢，他讲根基。根基在这里原文叫穆萨，穆萨根基是根基是什么呢？在这里根基呢，其实他讲的这个根基的原文就是地基或者铺垫铺设的地基，所以也就是说，讲到一个房子，我们要建一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先把地弄平。那如果说你要建高的，你需要打地基啊，这就是那个根基。好，我们看耶稣在这里，他说他是第一块的石头，就是那个根基。我们再看根基在哪里有出现过哈？好，那圣经里面一样有出现过根基的，就是这个经文。OK 我们请主持人。创意，创意你在吗？喂喂喂喂你是忘记开麦了吗？喂喂，
对不起啊，
啊，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好，谢谢主持人，你坐在电脑前面啊，你不要跑来跑去了，好，谢谢你啊。好 OK， 那这里呢就讲到另外出现的根基的部分呢，在哪里出现呢？就是在以弗所书这里就讲到什么呢？以弗所书讲到说，教会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其实这个根基呢，原文啊、原文啊、它原文在这里呢，它的这个根基呢，其实原文是Timelius Timelius 的意思呢，是讲到说基石、地基跟事情的基础。所以简单，如果我们在另外一个经文的出处呢，他就讲说，他向一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所以也就是说呢，根基等于基石，基石等于地基，地基等于基础。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说，耶稣说呢，他建造教会呢，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所以耶稣是在那个根基的第一块石头，是房角石。接下来呢，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那我们先看一下根基上，使徒的根基是什么呢？ OK，如果我们建一个房子呢，我们建一个房子，下面这个部分呢，我们需要打桩，我们需要来到把地弄平，我们需要挖洞，然后呢打地砖，打什么根基桩，什么桩之类，这个部分叫根基。好，我们再看，那我们在看的时候呢，那比如说如果你看古代的房子呢，一般上呢，它就是说房角石可能是前面这里，那过后呢，它就开始怎么样呢？开始打根基，打根基。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剩下来留下来的这个遗址呢，它这个上面的东西就是根基了哈。或者我们看这个我们还不明白，我们看这张我们明白了，我们要建那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就打地基，打桩，打什么之类，过后呢我们就需要铺什么呢？铺给它平，这个铺平跟打地基打桩的部分就称为根基。所以圣经里面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那这又什么意思呢？好，我们看一下哈。那如果我们再看清楚一点呢，使徒跟先知的根基，这是建造一个很大的房子哈，很大的房子哈，建造一个很大的房子。那这个很大的房子这里呢，我们看到它就开始打根基，打很多很多不同的根基在里面啊。好，那么呢，我们常常会有这个问题，问这个问题哈，我们常常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说，说神啊，你为什么不用我？哎，神你为什么用他？神啊，为什么你不用我？你用他？神啊，我看到那个人带敬拜，每次都是他带，每次都是他带，我都没机会带。或者说，哎呀，每次讲道，每次排讲道都不排我。我们常常会问说，哎，神啊，怎么不用我？哎，怎么你用以诺你不用我？哎，怎么你用那个谁你不用我？我们常常会问说，哎，不要再不要我们常常。会一直重复的问说，哎，神你用我。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要知道的话呢，我真的告诉大家，不要再问神为什么不用我了。但是你要问神的是，要问神你建几层的楼，他要你建几层的楼。那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你看啊，如果说我们建的楼呢是这个木板的楼啊，我们建的是这个木板的楼，这个木板的楼我们建的时候呢，它的根基呢大概打就是下面简单的几个木头，几个洞，那或者呢，再放一些洋灰，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开始建一个很小的一个木板屋。那如果说我们是建的比较大的这个别墅呢，我们大概怎么样呢？我们大概别墅这样，下面呢，我们需要打根基、打桩、打深下去啊，打深下去。所以一般上我有问过建筑的这些的建筑的这些朋友啊，他们跟我说大概这样。原则上呢，房子如果是建两层，OK 建一层，你的根基就要打一层半哦，大概这样啊。如果你建两层，你就要打三层。啊，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呢，大概1:1.5哈。如果说你的房子是这样的别墅，大概你需要打多一点根基。但是如果说你的房子建的是这样深的，这样深的的话呢，越矮的房子根基打得越少， 越高的房子就根基打得越多啊，你看到这个是非常不一样哈。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哈，那比如说如果房子越高的话，越高的话呢，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需要打得越深进到里面。所以呢，不要再问神为什么不用你了，要问神他到底要你建几层的楼。如果说他叫你建高层的楼，那么呢，肯定呢，他就要你打多一点根基啊。所以呢，就好像 David Wilkerson 就讲说，神要使用一个先知哈，最起码最少要14年的磨练。但是如果说我们连经历一些磨练都没办法的话，我们又怎么可能能被神用呢？所以呢，如果说你是豆芽的话，大概你种下去3天你就可以吃开花结果就可以吃了。但是如果你是榴莲的话，它需要大概10到15年才可以长出榴莲。所以真的不要再问神说，哎，为什么不用你可能他现在帮你打的根基，他帮你建造这一个高的房子，为什么他用别人不用你？因为他暂时别人可能就是豆芽，你可能是榴莲，所以呢，他在装备你，他装备到你对的时候他才使用你。阿们。好，我们走。OK， 那这里呢，圣经里面讲到说，建立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或者称为叫基石啊。以弗所书2:20-20讲到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为房角石。这里的根基叫基石，或者叫地基，或者讲到基础啊。好，那么呢，我们看一下哈，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那我们看到，如果说使徒、先知是基石、是地基、是基础，那么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建筑物建造在上面。那么我很奇怪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呢，有很多使徒或者先知呢，其实如果说是基石、是地基、是根基，那么建造在上面那么美的，就不会是使徒跟先知，那么呢，就是别的东西。所以呢，如果使徒先知是基石、是根基、是基础，那么呢，就不是这样华丽的东西长在上面啊。他们就不是这样华丽的东西。我这样讲可能还很难明白，那么我来挑战大家一下哈。我们看到今天呢，很多时候呢，称为叫大使徒、大先知或者大什么大什么的，就会告诉大家说什么呢？OK， 这样哈，我来你这里教课哈，我来你这里什么？我来这里分享，我来你做什么呢？可以啊，但是呢，我一定要住5星级酒店的，啊，我想呢，就是说这是否符合圣经？我觉得呢，就是说，如果说是弟兄姐妹，教会可以给这样好的条件，那么当然感谢主啦。但是如果说是我们为神的仆人，为神的使女，为神的真实的使徒、真实的先知，就开始跟对方要条件，跟他说我来可以，但是呢，我要5星级酒店，我要3间，然后呢，把我同工全部带来，我来的这几天全部包吃包住，包括你要给讲员费。所以我觉得这是否符合圣经呢？我觉得留一个思考给大家去思想。如果使徒跟先知是建造教会的基石、教会的基础、教会的根基，那么我们得重新思想一下。因为我发觉太多人很想做使徒、很想做先知、大牧师等等，因为很想享受5星级的待遇。但是我跟大家讲哦，我睡过教会的板凳啊，我睡过教会的板凳哈，我睡过教会我睡过教会的这个板凳啊，我有在教会的板凳睡过啊，我在服侍教会，服侍完了过后，我就晚上就睡着教会的板凳啊，所以呢，我觉得呢，使徒先知到底得真正清楚自己的角色是什么，自己的呼召是什么，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啊？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哈。那接下来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使徒先知是基石、是地基、是基础，有些会跟你说，如果我来可以，但是呢，我要 一等舱，我要一等舱两张票、三张票、四张票，我就是要一等舱的。所以我觉得这真的符合圣经吗？我不知道，留个空间给大家思想一下啊。但是确实，今天有太多的明星，明星牧者，他们就是一定要有五星级的酒店，甚至为了五星级的酒店跟教会吵架，那、跟教会骂架。我这样的东西我是看得蛮多的。如果是教会有能力，教会给，我觉得感谢主；如果教会没有能力，或者是教会没有办法，我们硬就跟教会一定要有五星级的酒店，一定要有一等舱，我觉得值得我们重新去思考一下。当然弟兄姐妹出于爱，他们愿意给，我觉得是好事。但是呢，如果是我们个人的要求，我觉得得重新去思想一下。那么我也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坐飞机，坐经济舱了啊，我坐飞机坐经济舱了哈。那所以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也得思想一下，跟看清楚一下。我给大家一些基础先了哈。那或者是我们也有看到使徒跟先知，如果是基石，如果是地基，如果是基础，那么呢，我讲一场道是就说有些是我讲一场道是一万，我讲一场道是五千，我讲三场道下来是三万，我讲一场道是一万五。我讲的这个我这三天的聚会下来，我要带十万走，我要带二十万走，我要带三十万走，有没有？有啊。但是呢，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啊。我觉得不符合圣经的东西应该改，不属于对比明星更好赚钱。所以所以我却看到很多仆人，很多那种年轻传道人，他们不愿意踏上全职劳碌，因为太穷了。但是这些钱、这些资源全部流入到很多大明星身上。所以我觉得当然我这样跟你讲，我没有赚任何好处的啊。我是把牧师的光环把它拆下来而已哈。但是我觉得任何东西需要回到圣经为基础跟根基啊。我觉得圣经才是依归，圣经才是我们的根殿，圣经才是我们的依据，而不是跟着世界的风流在走。我觉得世界有很多他的一套的办法，但是呢，我觉得呢，我们得弄清楚，我们不是世界，我们是神的仆人，神的使女，福音本身是免费的啊。然后呢，当然出于弟兄姐妹的爱，弟兄姐妹想参与在里面，可以得到祝福，这也好的。但是呢，不是开价嘛，不是开那种天价、天文价。当然我知道有些是因为他们有一些的要求啦。我觉得一个基本的一个价嘛，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但是如果说几天的聚会下来就要十万、二十万或者三十万，我觉得那么比明星更好赚呢？那不如你去做明星，你为什么来做牧师呢？好，求圣怜悯帮助我们。今天大家都看到中国很有钱，都想进来中国捞钱。所以从我一开始在中国服侍的时候，服侍完了过后，钱还要给出去的，还要把自己的钱给去奉献的。啊，到现在看到中国越来越有钱的时候，啊，当然我也没赚到多少钱，也是那些大的才能赚，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哎，真的值得我们去思想了。这个使徒跟先知是根基，是地基，是基础啊，我觉得重新思想一下啊。好，那么呢，我们再走一下哈。好，OK， 那使徒跟先知呢，他们不只是基石啊，不只是地基，不只是基础，他们更有另外一个工作是成全圣徒哈。那这样讲成全圣徒呢，哎，我们请下创意。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阿们。那五重职分在这里的其他我们今天晚上就不讲，我们只是讲围绕成全圣徒各尽其志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一块哈，我们就主要是看这一块哈。那我们看这块的时候呢，我们大概来看一下，这里讲到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围绕成全圣徒各尽其志建立基督的身体。下面的是三节到十六节，那边我们不讲，但是我们大概知道他的目的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真道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以便成人长大，满有基督的身量，然后全身靠他联络，百节各按其志，然后呢，照着各样的功能相助，然后渐渐长大，在爱中建造自己。OK， 但是我们今天下面都不讲，我们只讲上面而已哈。那我们讲到成全这一块，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使徒跟先知跟传福音跟牧师跟教师围绕成全圣徒。那成全圣徒到底是什么呢？ OK， 那使徒先知不就是基石地基跟基础吗？但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不就是为了成全而来的吗？哎，这个就是使徒先知的职分嘛，对吧，的工作嘛，根基基础等等。老实说，我在服事的生涯里面呢，我遇到蛮多的使徒啦、先知啦、传福音的啦、教师啦、牧师啦。老实说，我都不懂为什么他们很喜欢来贬我的哦。我记得在很多的服事里面，我记得好像有在几场聚会哈，就讲啊，就随便跟你讲一场聚会啦。我记得那场聚会呢，就是说我就是被安排到我就是有别的牧师在教，那我也有教，所以大概是他教前面我教后面，还是我教后面他教前面，反正我们就一个交接的部分。那我就发觉到就是反正就是你教你的，你不走咯，那过我来教咯，那或者我教我的，我不是走咯，那你来教咯，对吧。但是我发觉到每次跟着很多的使徒啦、先知啦、教师啦、牧师在一起的时候，我发觉他们很多时候很喜欢来讲话贬低我，讲话来到特别让我难受，讲话特别来到讽刺我等等等等。所以有时候我真的不明白，我们不就是应该彼此欣赏的吗？我很欣赏你啊，你教得很好啊，但是你教的就是你那一部分啊，神也有给我，我也可以教我的啊，但是为什么一定要贬低呢？那或者是我有试过，不只是这样，有时我们也会就比如说有时我们也邀请一些牧者、一些讲员、一些什么等等。那我发觉有好多好些讲员，他们来到我这里也不断的讲道啦、分享啦，也很喜欢贬低我，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但是就是很喜欢，就是说就比如说啊，他说他说他又是使徒，他又是先知，他又是牧师，他又是传福音，他又是老师，又是什么。然后他就说以诺不是先知啊，以诺也不是使徒啊，以诺可能有点牧养的恩赐了。我就觉得你管你什么事，你来教就教好弟兄姐妹，你来贬我干嘛？我也跟你，我还请你来，还付你钱，还给你钱的，你来，哎呀，我跟你讲，我遇到这样的事已经不是一次了，好多次了。所以有时候我真的觉得，难道我们每个使徒、先知、传福音、牧者跟教师，我们不可以彼此欣赏吗？我们不可以彼此成全吗？难道我们不可以彼此来到将我们恩赐彼此的祝福彼此吗？所以有时候我确实真的很不明白，但是呢，确实在这个情况里面，我觉得我遇到这样事还是蛮长的。那老实说，我从来也没有想跟任何人去比较，因为我只要做好我自己的，我觉得神给我的我就做好我自己，滴滴云端我就做好滴滴云端，我不跟人家比较，我不跟人家他做得多好管我鬼事吗？他做得多好管我什么事？什么事都不管我，我只做好我自己好了。 但是我发觉其实走这条路有时真的不是这样。所以我今天就觉得在我生命当中我常遇到这样的事，所以我就觉得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叫成全。所以呢，以致我今天就给大家一些根基跟背景，我要跟大家讲什么是成全。如果我们明白成全，我们知道成全，我们就真的活在圣经的根基基础里面，我们就走进了这个成全的文化。阿们。好， OK， 我再走啊。 OK， 好，那使徒跟先知他们教师等等陈正常常的时候来贬我，有没有在我的讲台就开始说三道四，就说说他是先知，他有一大堆先知的教导啊，以诺呢没有这方面的啊，以诺是不会的。我在这边摇头，我在想说，哎呀，你讲你的道啦，你来嘛，干嘛跟人来搞我干嘛呢？那我也没有想要跟你比较啊，我从来也没想过，因为你有多少料我都知道啦。只不过我给你讲台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成全你，让你有机会发挥，有机会发展，也让你有点收入。但是呢，你来跟我搞到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哎。好，不讲了，不多讲了。 OK 了，我最近要讲成全了啊。那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他们就常常会讲说，哦，他来这边他要五星级酒店，他来这边要啥啥啥啥，要啥啥啥啥，要五星级酒店一场到要多少钱啊，然后呢或者是要住什么，要什么等等等等。当然我不是讲每个啦，那是不是有发生啦？那如果有发生的话，那么呢我们教会就得谨慎，我们就得远离，我们就得小心，我们就得不让这个文化进到我们的里面哦。阿们。然后呢他就叫啥啥啥，但我告诉大家哈，当你开始跟要说，哦，我要五星级酒店的，我要一等舱的，我要多少钱的，没关系没关系，你都可以要。但是我跟大家讲哈，当呢回到天家的时候呢，就不是傻傻傻了，回到天家就是傻傻傻，你这个大傻瓜，真的是去要这些傻蛋都不要的东西，然后呢搏命要要要要要，到最后呢真的是傻拉吧唧啊，哎呀，真的是傻的半命啊，真的是。所以我真的盼望了，就是说我们我这些文化其实在整个教会界里面已经很多年了啊，特别在中国这块土地。但是呢我都很忍耐的，我也很耐心的，我也观察，我也祷告，我也不断的看，不断各方面。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文化继续进到中国，那么呢我们糟糕的不是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可来可去，但是呢最糟糕的是中国的教会整个文化已经开始什么呢，腐败了，开始腐烂了。我们的年轻一代服侍神不再是为了爱神，而是为了五星级酒店，而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了建立山头，而是为了建立影响力，而是为了赚大钱，而是为了像明星一样。所以为什么今天晚上我一定要跟你讲这个道，因为我觉得这太重要了。我们不能让我们下一代被败坏在这样的文化里面，我们不能被我们下一代被这样的文化影响。当然我这样讲的话呢，我也自己断自己财路了，说白了也是这样了。但是呢老实说，如果说我不是神是为了钱的话，我老早就不走这条路了。所以如果说这个文化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哈，东南亚文化还没有这样严重，东南亚的教会还没有严重，最严重的还是现在在中国会比较严重，因为中国比较有钱，现在大家都想中国是个大肥肉，大家都是来占一块。我告诉大家哈，这个是我亲耳听到的，有些牧者跟我讲说，哦，中国就是那个大肥肉啊，大家都想冲进来分一边羹，这也是真实的啊，这是我亲耳听到，亲眼看见。OK 了，不，好了好了，这个我不讲太多了，我觉得这讲太多，等下又有东西攻击我了，哎，没关系了，我定义了做的一件事了。当时候呢，以斯帖王后呢，他面对到这个大坏人了，对吧？那过后呢，莫迪凯呢就来跟他讲说，哦，遇到这样的事等等。过后呢，以斯帖王后呢就说， 我为我进食，我死就死吧。所以我真的发觉到，如果说如果说我的命可以唤起一个新的文化，一个属灵的改革，一个属灵的转换在这块土地，我觉得呢可以拿去。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文化不断的败坏下去，那么呢教会的整个的影响，教会的整个的这个破坏力是我们中国没办，中华民族根本没办法完成我们的呼召跟使命。我们不断的在被这个世界的文化的侵入，而且这个世界文化的侵入，如果你昨天早上有在那个五点钟早上的敬拜，你就发觉那首歌不断唱的时候，就将神的心意唱出来，就唱到说呢，就是说过去的时候，很多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是把命赔给中国，他们四个宣教士来，一个就会死在中国。当时他们把金钱带来，他们把医疗带来，他们把最好的人带来，为了祝福中国这块土地。但是很可悲的是，现在这个季节里面有很多很多也是华人，但是是不同国家的华人来到中国的时候呢，再进来的时候不是带着祝福进来，而是进来捞钱，进来带给大家这个金钱游戏，来到让大家带面投资捞一笔钱，不断的带这种投资的东西，带他的教会的这个教就是要扩张他的教会的版图，扩张他的教会他的这个事工的版图，不断的在中国要找他的连点，找他的影响力等等等等，不断在中国不断的我不知道要怎么讲了，但是我是觉得我不讲多了，但是我是讲是觉得说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了，我们要学会分辨了，我们再不分辨呢，我们全部东西被掏走的都是中华民族，而真正爱我们的却是西方人、白人、洋人，他们把资源带来，把人才带来，把医疗带来，但是呢却有别的种族的跟我们同种族的就把金钱游戏带进来，不断的在这里捞那个钱，捞那个钱，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我真的不想讲得太仔细，但是呢，只不过是这是重复在发生的。过去那几年的，过去那两年的时间，我从东北一直沿海走到海南。中间可能跳过几个省，但是其他的省都去，没有一个地方无可幸免落在金钱游戏，也没有一个地方幸免落在这个投资的项目过钱拿不回来。这些东西大部分是国外的牧者带进来的，而且是华人，中华民族的华人带进来的。所以我想当年西方人是把祝福带来，今天这些华人却把败坏的种子撒在中国的土地。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可能我这样讲会得罪人，但是如果说教会是可以允许在讲台分享金钱游戏的，可以在讲台分享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啊，如果说你们很爱主啊，你们很渴慕主啊，但是你们不能为主做大事啊，因为为什么？你们太穷了。如果你投进我这个投资项目，你可以两年涨20倍涨30倍，这样的狗屁的话，那么呢如果说教会可以这样讲的话，那么呢我跪着跟你道歉。但是如果说这件事是不对的，不可以的，那么呢你快点悔改，回转到神面前。我真的盼望就是说教会不要再被这些东西觉得国外的就是好的，觉得外国来的就是好的，觉得这些是大牧师大讲员就是好的，没有这回事啦。我讲的只不过是金钱游戏一样东西而已，还有很多很多不断在败坏在中国土地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值得我们重新去反思，重新去思想一下使徒先知是什么呢。使徒先知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是根基，是基础，是根垫，是基石。阿们。 圣经里面讲到成全圣徒，我们明白一下什么是成全圣徒好不好？成全圣徒在圣经的基础里面是讲到说Katadimos 是讲到装原文翻译叫装备，但是和合本圣经翻译叫成全。成全这个字呢在圣经只出现过一次哈，Katadimos 只出现过一次，就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就 Katadimos 只出现过一次哈，是讲到说装备或者成全。但是呢它的字根呢是叫 Katadizo 呢是讲到说什么呢？是讲到说复原、整理、恢复原状、置于适当的状态、准备、制作、创造、跟装备啊。所以呢简单它在这里呢，如果说我们读英文的版本呢，它是说 perfecting of the scene, perfecting of the set part one, OK, 所以这里呢它讲什么呢？完善圣徒，或者讲到使得完美，这是原文的依据跟原文的根据。所以呢也就是说五重职分不是来捞钱，五重职分不是来住五星级酒店，五重职分不是跟你讲一场聚会要100万、这些等等都不是成全。成全的圣经的是讲到说使圣徒完善，使圣徒变得完美，这是讲到成全。那么在这里呢，成全在别的出处 Katadizo 这个词呢哪里有出现过？第一个是讲到说雅各跟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补网，网不完美，网破了，他就开始补网，这个叫成全。那么呢在这里讲到说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这个弟兄原本属于我们的一部分，但是过后呢他被世界掳去，被恶者掳去，我们要把他挽回来，让他完全，让他完美，这个是成全的意思。那么讲到帖撒罗尼迦说补满你们信心不足，信心不足不完美，要把它补满才叫完美。那包括这里讲到说要做完全人，就是说我们还没完全，但是呢要把它弄得完全，这是 katadizo 的意思，也就是讲到成全的意思。那么成全在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完善圣徒跟死的完美是成全的意思。好，我们看成全与不成全的故事。可能我给大家来到去分享一下讲到成全跟不成全的这个故事，我们就更加容易明白了，我们才真实进到成全里面。那我跟大家讲那个故事，有一天的时候有一个牧师，他呢就到海边去钓鱼。他在海边钓鱼的时候呢，他就在海边钓鱼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一个渔夫也是鱼贩，他就那边地上有放了几个笼子哈，几个笼子，对，他放了几个笼子的时候呢，他呢就在笼子里面呢，一个笼子放乌龟，因为他卖乌龟，另外一个笼子他放的是螃蟹，所以呢那个鱼贩呢，他卖两种鱼两种东西，一种是乌龟，一种是螃蟹啊，他就放在轮子。我讲的是真实的故事哈，我讲的不是假的故事哦，是真实的故事哈。然后呢，过后呢，他就看到两个笼子呢，其中一个笼子呢是关紧的，另外一个笼子里面呢是开放的。那我想问看大家呢，这么有智慧的我们大家哈，如果说你卖乌龟，你也卖螃蟹，你大概会哪个笼子你会关？是你会将乌龟的笼子把它关起来，或者你会将螃蟹的笼子把它关起来？因为一个是有盖的，你会盖乌龟的笼子还是螃蟹的笼子？来给我回应一下，如果你卖乌龟或者你卖螃蟹啊，笼子很高了，对不对？然后呢你就去咯，你就会拿那个盖子盖着嘛，对吗？盖着。然后呢当时他看到的是他呢本那个渔夫呢，他是有一个笼子是有盖的，有盖的是乌龟还是螃蟹？来告诉我一下。 乌龟啊？为什么乌龟呢？有人说乌龟，有人说螃蟹。来，螃蟹、乌龟、螃蟹、乌龟、乌龟、螃蟹。啊，我看大部分是打螃蟹，对不对？大部分是螃蟹，对不对？你说我是螃蟹还是乌龟？你说，我看大部分打是螃蟹啊，大部分螃蟹啊。当然，螃蟹不是这样会跑吗？螃蟹跑这样快，对吧？乌龟怎么可能爬起来那么高哦？怎么可能呢？有没有可能乌龟可以爬起来吗？哎呀，大部分会说螃蟹啦，对不对？OK，好，那这里我们看一下哦。那要我们要知道真实的答案吗？真实的答案是这样哦。我们看一下他们乌龟跟螃蟹的性情是什么哈？乌龟跟螃蟹两个呢，他们是非常不一样，很不一样的。他们怎么不一样的哈？就是这样，乌龟呢是这样的性情，螃蟹是另外一种性。乌龟跟螃蟹很不一样性情，我们看一下哈，螃蟹呢大概这样哈，螃蟹它的性情是这样，螃蟹、乌龟、乌龟、螃蟹，螃蟹的性情是我出不去，你也别想出去；螃蟹的性情是我做不到的，你也别想来做。所以呢，乌龟的性情呢是什么呢？乌龟的性情是不一样。我出不去，我帮你出去；我做不到的，年轻一代来做。这是乌龟跟螃蟹的两者很不一样的性情。那么我们看一下哈，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真实的情况呢，结果就是螃蟹呢，在笼子是不用关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当你爬出去的时候呢，另外一只肯定会将你拉下来。所以呢，螃蟹是比较贵，螃蟹也比较螃蟹也比较灵活啦，跑得也比较快啦，所以原则上肯定是关螃蟹嘛。但是螃蟹的心里面呢，就是有一种的嫉妒，一直的竞争，一种的比较，它不断的一看你爬出去就把你拉下来，一看你要出去就把你拉下来，死就一起死吧。这是螃蟹的性情哈，所以呢，螃蟹说：“我出不去，你也别想出去。我做不到，所以也别想来做。”这是螃蟹啊，这是螃蟹啊。好，那么呢，另外的结果呢，就是乌龟了哈。乌龟的性情不一样，乌龟的性情是说我做不到的，我老了，我年纪大了，我也活了这样多年。我被卖也算了，我被人吃也算了，但是你还年轻，我成全你爬上去。他会愿意蹲下来做一只老乌龟，让小乌龟爬上它的上面，再把它成全出到外面去。所以呢，这个乌龟呢，大概你看从两只乌龟到三只乌龟，两只乌龟到三只乌龟，两只乌龟到三只乌龟，他会说。我出不去，但是我帮你出去。我做不到，让年轻一代来做。所以呢，到底我们这里有多少位是愿意说，我愿意做一只老乌龟，来成全你小乌龟？我这代我做不到了，我这代没有时间了，我完了。但是呢，你还可以做，我愿意成全你，我愿意让你做得比我更好，我愿意让你的事工、你的服饰做得比我更优秀。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乌龟跟螃蟹的这个比喻，我们大概看得很清楚，到底我们现在处在的教会文化是乌龟还是螃蟹？我觉得我们心中大概有数，但是呢，我们不能让这样不对的东西继续发展下去啊！我们不能将这样不对的文化继续传递给下一代啊！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传下去，我相信我，以后没有人想做传道人了，年轻的全部都跑去打工，因为什么？做传道人太苦了，做传道人不止钱少，不只是辛苦，不只是艰难，还要被上面人不断折磨我们呢。 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是这样被折磨过来，我是被这样磨练走过来的，所以我可以明白年轻传道人的心，我可以明白年轻传道人面对的各样的熬练跟难处各方面等等。但是我真的盼望说到我这代够了，要止住了，我不想让他走到下一代。你说容易做吗？我告诉你真的是不容易做，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你总要有一个开始来做。如果说没有开始做，那永远永远这样的文化就传下去。所以所以我定义有一个转换，一个改变啊。所以我不知道你是螃蟹还是你是乌龟但是我盼望我们学会什么叫成全。可能动物最能表达出一个真实啦。乌龟或者螃蟹，螃蟹是彼此嫉妒，彼此你拉我我拉你，你扯我后腿我扯你后腿。但是乌龟却不一样，乌龟是我成全你，我做不到你能做到，我做不了你来做，我做的不好你比我做的更好。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对，我们要叫浙江人，这里有没有浙江人？浙江人很喜欢吃螃蟹的。浙江人啊，你把所有的螃蟹吃掉吧。感谢主，浙江人，我们把这个责任交给你了。我记得哈，我记得我到温州去服侍啊，哇，跟你讲啊，温州人吃螃蟹的那个技巧跟技术啊，真的太棒了，跟你说啊，哎呦，温州人什么什么最螃蟹啦，跟我讲，他螃蟹是不用煮的，就放。螃蟹深深的丢进酒里面，它就晕晕欲睡就可以吃了。哇，特别哦，感谢主，这里有温州人哈，哦，温州人吃螃蟹真的超棒的，哎呦，超厉害，超厉害，超厉害，哎呀，但是真的盼望了，真的属灵的温州人要起来了。其实讲到温州哈，讲到温州，真的原谅我讲一件事哈，温州呢，我大概这样讲哈，温州我记得我当时候2010年飞进中国第一站到的地方就是杭州，杭州我只过一个晚上在火车站旁边的酒店，然后过一个晚上，隔天就直接坐，当时应该还没动车，当时是火车，我就坐火车，应该是滴火车吧，特快的还是快的火车，就下了温州，所以大概可能6个小时吧，记得是这样。那过后呢，就在温州服侍一些天了啊。那我就发觉温州很奇怪的哦，他10年前呢，他的路啊都是破破烂烂啊，那或者房子外面都是像打过仗哦。但是不管外面多破哦，只要他一开门一进到那个人的家。你能觉得世界像从打战的一个地方，好像进到一个富丽堂皇的另外一个国度这样哈。所以我发觉到就是说这可不可能是一个就是说大家只顾自己的家美，但是呢不顾自己家以外的美呢？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啊。好，感谢主啊，但是没关系啦，螃蟹这一个呢就交给浙江人了我记得我还去过，我人生吃过最好吃的螃蟹莫过如就是在舟山群岛。哇，跟你讲，那个螃蟹大到像一个盘这样，哎呦，太棒了，那个太好吃啦。 OK 好了，不讲了OK 好OK， 我们继续啊。好，那然后呢？接下来呢？使徒、先知、传福音、教师、牧师，不是来成全的吗？他们不就是基石、地基跟基础吗？有没有看到现在很多的五重职分的一些服事的人？有时候真的，享受别人对他的待遇跟服侍，享受到有点像慈禧太后啊，看到吗？这个慈禧太后的照片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今天是在五重职分的服侍，那么呢，你在服侍的生涯里面，你也是不断的享受着别人对你的待遇，就如是慈禧太后般的这样的待遇，在哪里有花轿带着你，在哪里有人 跪着服侍你。你知道吗？在一些国家哈，他们看到他们的牧师啊，他们要跪在地上的啦。所以我不知道这符合圣经吗？反正我觉得我觉得任何东西圣经才是依归，才是依据啦齁。我觉得跪拜应该只有跪拜耶和华啦齁。所以我看到有些地方他们很享受，就是说他们牧师一出来，哇，弟兄姐妹就真正要抱他们，真正要摸他们的手，真正好像明星这样，或者牧师一出来他们就开始要跪在地上，来到给他的牧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崇拜，这样等等。啊，这重复在发生，所以我觉得哈，你看这个图画，我们会觉得特别恶心。老实说，我觉得特别恶心，但是很可惜的，腐败，教会腐败，有腐败，太腐败了，不止太腐败，太恶心了。耶稣来是为了服侍人。耶稣来是为了服侍他的服侍百姓，耶稣来是为了把福音带给有需要的人，耶稣是来到拯救这些人，连耶稣也亲自下去跟门徒们洗脚，但是今天我们却服侍到像慈禧太后一样，要整个教会就好像听着你这个慈禧太后，你说这样人家就要这样，你说那样就要这样，你点个手指人家就要听你的话，你眯一个眉毛人家就要跟着你的意愿，就是怜悯帮助我们太过腐败了，教会太过腐败，要改过来，太恶心了，转过来，不要再有这样的腐败在教会。五重职分是服侍弟兄姐妹，五重职分是成全弟兄姐妹，而不是在享受这超人般的待遇，好像明星的待遇。就是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得回到圣经的基础，圣经的根基，圣经的依据。但是我看到很多就是有一大堆的粉丝，一大堆的粉团，一大堆的各方面等等等等等等，就是怜悯帮助我们啊。你知道吗？为什么我在这平台教课，或者在不同的平台，我都不想露我的脸哈、哦。所以你大概不会猜到我是几岁哈、哦。当然你知道的就不要讲了哈、哦。我们弟兄姐妹你可能没办法猜到我是几岁，就是我不想你们记得我的脸。我也不想你们看到我的脸，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长得太难看，所以不敢给你看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不想你们记得我哈，你们就记得我的名字就好了。你记得我叫以诺，你记得我叫以诺，你知道我叫以诺就好了。反正以诺，圣经里面很多以诺啦哈，就是说圣经里面的与神同行的以诺就好了。当然为了安全的考量哦，加上也是为了我不想你们记得我，因为我觉得你们不需要记得我啦，因为你只知道有一个叫以诺，圣经的以诺叫与神同行的以诺就好了。因为我觉得我不想建粉丝团，我也不想建这些我的影响力等等。我跟我的团队，我跟我们的义工团队说得很清楚，说一天呢，如果说神要我们停止了这个泥土系列，我们就停止了，我们就散了。我们不会是一个事工，我也不想做一个伟大的什么东西等等。但是暂时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做。我们也尽了我们所有的努力，我们上个月我几乎都睡得很少，因为呢要准备课，要准备敬拜，有时敬拜呢一个敬拜我可以准备整个下午，为了找合适的歌，有时准备讲章我可以准备两天，为了准备好这个讲章，因为我觉得做任何事情我们都得如此的认真。没有啦，八八年你们我这样年轻啊，哎呀，我年纪我老了啦，我老了啦 ，OK 啦，不要，所以我不想你们记得我啦。然后呢，还有些弟兄姐妹特别无聊啊，就是说还翻墙出来找我的照片啊，所以特别无聊啊。反正以后你找不到了，我已经打电话给这些神学院，都跟他讲说把我的照片全部截掉啊，因为我不想我的照片在上面给大家看啊，所以不要找我了，不要找我了，真的啦，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想做的，我不是要建粉丝团，最最 如果你要做粉丝，你做耶稣的粉丝就够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没有这个必要哈。所以为了安全考量，也是为了我为了我不想去建立我的国度，建立我的影响力等等。其实神要我们关我们就关，实际是要我们开就开，其实要怎么样就 OK 了。我觉得 That's fine for me。所以我不是一个想建立这个，所以所以好像比如说我来临。再过几天他们就安利我做牧师。其实老实说我不想做牧师的，我真的不想做牧师。老实说我真的不想做牧师。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做牧师那个重担压在我的身上，我觉得我会少了自由。我是很享受自由的人啊，我很享受自由，所以我可以穿着拖鞋穿着短裤在那边走来走去，我可以做很自由，做我想做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一套上这个牧师的衔头，就变成是有那个责任在，还有那个人的眼光在，我觉得我特别不喜欢。所以我就很久以来我都蛮我推掉这些安牧的东西等等。哎，但是到了今年啊，神要我去接受，我也是有众多的不愿意。老实说，我讲这样，我绝对不是在你们面前来到装的我很清高，绝对没有，我是发自内心，我真的不想了。当你拿上了这个牧师的位置的时候，或者牧师的这个案例过后呢，你就发觉你的责任更加重了。所以我不想有这样的重担，我也不想有这样的责任在我的身上。所以我真的不想了。老实说了，你问我，我觉得在神的面前，我也是真的诚实跟神这样讲，我真的不想了。但是为了进到一些教会的圈子，没办法，真的得，就是因为一些的圈子你没有牧师的衔头，你就没办法进，而是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所以呢，你问我真的不想的，我想穿短裤，我想穿拖鞋，我想那边晃那边晃，我喜欢我的自由，我不喜欢这种的约束，我也不喜欢这样的一个捆绑在我的身上。当然了，我很多代祷者都跟我讲说，他说你就做新潮的牧师啦，你不要做这种旧的牧师吗？反正新潮的牧师不可以吗？我觉得也对了，也对了哈。反正我也不知道了，反正我是发自内心跟你讲，我真的不想了。但是为了种种的原因，当然了，其实什么原因都不重要了，重要是他老人家要，所以不就去就应该回应了。所以我都不懂，现在有些人常常就是要被安利牧师，常常就到处找人要安利他做牧师。我觉得是傻乎乎的，你这个责任大了，然后呢魔鬼也攻击你也大了，你的挑战也大，各方面也大了，何必神没有让你做牧师，你使命要去安个牧师。所以这个叫啥的要命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当你没有，你是靠人的方式来做的话，那么呢你就留一个破口，你不只留一个破口，你还留了很多空间给仇敌攻击。那如果说你真的可能是，但是在神的时间还没到，你就硬要的时候，你就发觉到呢，你当你上了这个拿了这个牧师的衔头跟按了这个力过后呢，你的敌人也长高了一寸，你的小罗也高了一寸，全部都是等着你。所以呢，我觉得何乐不何必呢？你们搞这样。所以老实说，我不想，我就知道我按了过后，我的仇敌，我面对的仇敌又会高一寸了，我面对的敌人又会高两个头了。哎，所以你知道这些属灵法则，你就不会乱来了。你知道这些属灵法则，你就常常不会想去拿这些不必要的衔头，因为呢，你只是觉得好无聊啊，真的拿这些东西。哎，我不知道了，但是我可能这样讲你未必赞成，但是我这是我的心意啦，这是我所对属灵的东西所懂。所以呢，重复强调哈，先知、使徒、传福音的牧师、教师是成全圣徒，不是。被人服侍到什么呢？服侍到像慈禧太后一样，大家整个教会听着你，整个教会看着你，整个教会被你玩弄在掌心里面。求神怜悯帮助我们，阿们。好，我们走。使徒、先知、教师、牧师不是成全人吗？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这样的例子哈，我就给大家讲了，这是真实的例子哈，在神的降临的书里面，包括在其他的降临的书里面呢，都重复有提到哈，讲到这个人叫约翰亚历山大。 杜威这个人哈，这里呢，这里呢，他大概是这样哈，这里约翰亚历山大杜威呢，他是当时那个年代可能医治能力最强的一位使徒，他呢的那个医治的能力呢不只是强，而且呢他又影响可以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整个的国家的决策，包括他参与议员啊，包括他发的预言等等，所以呢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医治的使徒。他本身是苏格兰人，但是呢移民到了这个澳大利亚，所以呢大概他爸爸妈妈两个是混血了，澳大利亚跟苏格兰人哈。而他当时候呢他精准的预言总统会有生命危险啊，精准的预言。那当时候他也参与在这个议会工作里面，所以他不只是在属灵里面厉害，他在世界的影响力也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叫杜威哈，杜威牧师哈。那他当时做了什么东西呢？他当时还做了一个很伟大的，就是建立锡安城。当然有些人讲说哦，这是地上建立国度，这是不对的。有些人却觉得哦，蛮好的，他建立锡安城造就了很多伟大的东西。当然因人而异啦，我觉得呢神给每个人感动都不一样啦哈。那杜威牧师呢，他在他的锡安城，他的建造的锡安城里面呢，很多人是说不对的，他建立锡安城，因为到最后破产嘛。但是我觉得往往很多时候我们是看结果，我们就下定论。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要看结果啦，因为呢锡安城呢，当时候他建了锡安城这个地方，说是基督徒所住的一个城市。那当时候呢，他在锡安城里面呢，就那时候呢，有特别三个属灵的巨人哈，他们这三个呢，就是 John Gillet、Gordon Lindsay， 还有呢，罗炳森师母，这三个他们都是在锡安城里面住，一起去追求神、寻求神、等候神等等这样的人。所以呢，当时候呢 ，John Gillet 呢过后呢住了锡安城过后呢，他做了什么东西呢？他就成为了非洲的使徒，然后呢，他把医治各方面带到非洲的很多地方啊，非洲的地方。那过后呢，他又建造了叫医治访视宫。医治访视宫呢，是经过100多年历史里面还能生存下来的事工，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事工。因为他们整个事工强调的不是任何的一个人，他们强调的是神的医治，是团队的发生。所以100多年经过风雨各方面传到全世界各国哈。所以医治访视工呢，就是比很像你看医生的啦，就比如说你去到诊所，你就跟护士说你生什么病，你就拿卡，你就等着排队。但是进到里面过后，医生是开药给你，但是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为你祷告，为你破除，为你断开。有很多很多的见证呢，看到了什么呢？看到这个医治访视工呢，有很多癌症的医治啦，什么的医治啦，什么身体什么，很多很多见证。所以这个是很伟大，但是呢不是以人的名字，是以耶稣为中心的一个事工，可以流传到现在啊。医治访视工是 John Gillet。那接下来 Gordon Lindsay 呢，大概你们应该没听过他的名字，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圣经教师。他当时跟 William Branham 有一个合作。 William Branham 这个人是谁呢？是当代这个历史里面呢，可能我们当代可以看到呢最多神迹奇事神透过他执行的他当时是跟 William Branham 一起合作的。那过后呢，当 William Branham 开始比较走偏了过后呢，他就没办法，他就得继续，所以他就开始了叫一个叫 Healing Ministry。他没有医治的能力，但是他很会策划计划，他很会安排，他就邀请不同的医治的这个牧师来一起来到做这件事。所以呢做得非常非常非常棒，而且呢 那个年代的很多医治的工作就透过他们的这个整个的推行把它做出去。那那罗炳生师母你们大概知道了，罗炳生师母呢其实他传下去就传给了这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龙教士，龙教士再传给西安堂，西安堂再传给就是这个叫什么江秀琴牧师安静等候神，周金海牧师安静等候神啊，这几个这样传下来等等，是透过谁呢？安静等候神，罗炳生师母咯。所以呢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呢，你我们就可以发觉到西安城的建造呢，当时候的成就了很多很伟大的东西，接下来甚至到今天还流传下来。所以呢有些人说西安城建造不是不好的，但是我却觉得说有它好的部分啊。反正到最后呢这个杜威牧师呢他越走呢就走到自己觉得是再来的以利亚，是以利亚先知什么之类等等。再到最后呢他当时呢就是要求就是帮他做牧师袍啦祭司袍啦什么什么什么，到最后呢整个西安城就破产了啊，整个西安城就破产了。然后到最后呢我有朋友有到过他那去到西安城去参观博物院，他看了这个杜威牧师的那种的衣食住行啦，包括他的衣服啦，他的牧师袍啦，他得到的感慨是说什么呢？他说我想神接他回去也是应该的，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呢真的会腐败到哪个程度，因为已经是享受在这种金钱啊这种的荣誉啦、啊、各方面等等啊。所以也是我上个星期也是有上一周讲的，就是说二者的什么呢毒钩，二者的三个毒钩你就知道了哈。所以太阳底下没有心事啦，这是发生在一百多年的东西。OK， 我得快速一点哈。那结果呢就破产了喽。好，我得快一点哈。那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的成全到底是什么哈？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的成全。那圣经里面的成全，我们看到大卫跟所罗门的一个成全的关系。那看到那我简单就好了哈。那历代志上二十九章一到四节，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还幼嫩幼巧嫩啊，年幼巧嫩，这功臣甚大啊，因我为我神因这殿不是为神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我为我神殿已经尽力，他就准备了一堆这样东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什么呢？大卫呢他很想为神建殿，但是神说他一生有很多征战流血，所以不可以建殿。但是呢神说可以叫你儿子建，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建，但是呢他也愿意准备一切给他的孩子。他说我孩子还年幼还年幼娇嫩，所以呢我为他准备这一切。所以呢成全在大卫生命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呢他是为了他的对方，为了他的孩子，为了他的接班人，为了他的下一个，他准备一切给他，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成全啊，这个叫成全哈。所以我想问你一下，你会为你的接班人准备一切吗？你可能现在是已经六十岁、七十岁，那你想你的教会你要留给你自己的儿子吗？还是留给你的孙子？或者你是留给神指定的人？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不拿教会不拿事工当着什么呢？当着我们的家族生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呢你根本不需要听成全的课，因为呢你还没有到成全的等级。但是如果说你说 OK 好我为我的接班人准备一切，我给他讲台，我训练他，我准备他，我也预备好一切给他。就好像在我们的团契里面哈，在我们团契里面我们团契不是一个完美的团契，我重复强调不是一个完美的团契。我们团契也有很多的也有很多的也有很多有时毛毛躁躁的东西蛮多。但是呢我在我的团契里面，我有就是说我训练我不同的领袖，训练我不同的这个有讲到恩赐的弟兄姐妹。他们每次我叫他们去，每次我会给他们辅导， 辅导了，我就问他们说，哎 ，OK， 你生命有怎样的生命等等。那过后呢，我就发觉他生命有一些见证，可以真的成为一场道的。我就觉得我们每个人需要生命就是一场道。所以呢，我就开始帮他帮他规范，帮他计划。有些甚至我连 BBD 也做给他，把他做好，把他规范好，把他计划好，策划好。那过后呢，我交给他去讲道。所以我觉得，我不敢讲，这就是成全吗？他是最起码对我，就是说，我开放讲台给他，他不会讲道，我帮他安排，帮他计划，帮他策划，帮他归纳，帮他分类，帮他走进经文。那过后呢，再把讲台让给他，然后呢，鼓励他，不断的鼓励他，不断的支持他，甚至连 BBD 也准备好给他。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成全吧。甚至连敬拜的弟兄姐妹，以前他们一般每个教会带领敬拜，每个人都是自己选歌的啦，对不对？但是呢，因为我们团契他们很多没有在敬拜服事过，那么呢，当时我做的就这样，就说我教他们敬拜的课，我帮助他们帮助他我教敬拜的课，我也教他们怎么选歌的课，也教他们什么是圣灵流的课，也教他们是怎么敬拜的流的课。我教完了过后，然后我跟他们讲说，我们敬拜就像一个汉堡包，选歌汉堡包是什么呢？叫敬拜汉堡包哈，就是说你需要有一开始需要有面包，面包过后需要有菜，有菜过后要有馅饼，馅饼过后再有菜或者再有一些酱汁，那过后呢再有一个面包。我就让他们只是选那个面包，其他我都帮他们配。我不知道这个对他们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是几乎他们有时只是选两首歌，而且选得很随便的。但是呢，我需要花好多个小时帮他们配完他们的歌，这个我从来都没有跟他们讲过，那是两三年之前的事，没有，可能两三年，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讲过。有时我配到三更半夜，有时我配到，因为我自己也有自己的服事啊，自己又要讲道啊，自己又有很多到外面服事啊，而我有时配到三更半夜，然后呢赶给他们，因为我担心他们没有时间操练，那我就准备了给他们。啊，我不知道这是好事坏事，但是到最后我就发觉他们就有点懒散啦。所以我盼望我们大家都可以做到了哈，大家都可以学习啦，我们一起学习啦啊。然后呢那他们不会讲到，我就帮助他们准备等等啊。那接下来我跟大家讲，就是说那大卫当时说什么呢？大卫说王的臣仆也来为我们主大卫王祝福，说愿王的神使所罗门的名比王，就大卫了哈，的名更尊荣，使他的国位比王，就大卫了哈，的国位更大。王就在床上屈身下拜。所以呢，大卫的心就是什么呢？希望所罗门做得比他好，希望所罗门做得比他大，希望所罗门更加被尊荣。求神怜悯帮助我，你会真心的祝福你的接班人吗？你会真心的祝福年轻的牧者吗？你会真心的祝福你的下一代吗？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值得我们重新去思考，到底我们是真的这样可以这样成全吗？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哈，有一个我认识的教会哈，他当时那个主任牧师呢还很年轻，他主任牧师大概五十算是在教会里面算是，如果在教会里面呢还算是中年而已啦哈。他把教会做到蛮不错了，好像听说有300多人、400多人教会，而且是活泼活跃、充满这个激情的教会。他做到这样的过后呢，他就交给一个年轻的牧师，我记得那时候是二十几岁而已，他就完全交给他，就是说我把这个做得这样好了，我现在完全交给你，我希望你可以做得比我更好。确实有发生。这个教会有这样发生哈。好，我们再看保罗跟提摩太他是怎么样呢？ 保罗呢，这里记载说什么呢？他记载说保罗带着提摩太一起出门。所以呢，当然啊，经文我就不读了哈。所以呢，简单说呢，就是说那为什么要带着出门呢？你会那当我们带着我们的门徒或者带着我们想成全人出门的时候呢，正是最好他跟你生命紧紧连在一起的时候，这是最好传递恩膏的时候。因为他的传递恩膏不只是在按手在你头上传递，包括你的服事，他用眼睛看你的服事，包括你的为人，包括你的生命，包括你所有的这个生活习惯，都散发出一种的传递在他的身上。所以我想问看大家，你会把你想的年轻人或者下一代或者是年轻的牧者，你会愿意把他带出门提发他传递恩膏给他吗？希望他比你做得更好吗？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这些年呢我带过蛮多年轻的牧者或者年轻有呼召的一些肢体出门去服事。就不只是，而且我会留一些空间给他们去服事，过后呢给他们去学讲道，给他们去学敬拜，给他们去学这个，要过后呢再调整他们，好叫他们在这个服事的过程里面去被神得着。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年十年在中国，我带了好些年轻人，但是当然了，我只能带弟兄了哈，我不能带姐妹哈，所以我带着不同的年轻人出去服事等等。我不知道了。有时我们很愿意成全别人，但是有时候别人肯定未必看得起你，对不对？别人会觉得说你这个又不出名，又没名声，又没名气，你能吗？但是我不知道了。但是这些年我却带了蛮多这样的年轻人啊。但是就是那边帮助我们啊。但是可能有些得到的回报，得到的回应，或者得到的一些结果，有些不是很理想。但是我觉得不管理想不是理想了，反正就是这是我可以为他做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哦，保罗他把提摩太当成儿女一般哦，这里说他说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这里说到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你真的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女吗？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哦，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不知道我们会吗，但是当时他是这样做。彼得呢他跟马可的关系，他说什么呢？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如果我们真知道的话呢，他们是表弟跟表哥的关系啊，没记错，是表弟跟表哥的关系。对，那过后呢他这里称为是我儿子马可也问候你们。为什么要写我儿子马可也认识你们在彼得前书呢？他写这样呢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写这样的时候呢，别人就开始会认识马可，别人也会以一个属灵父老的身份看彼得，来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到看马可为他的属灵儿子，这是为他的属灵儿子在开道路，在预备的道路。你真的会把他当成儿子，为他成全他走上服事的道路吗？我也不讲多了，我就讲说这些年呢我们的团契呢其实有帮助了很多人到神学院去读书啊。我们有些是我们完全出钱的啊，我们将全部学费出完，有些我们是出飞机票的啊。飞机票有的啊。我们有些我们是就是说帮他做所有的申请，让他可以到一些国家去念书。有些我们是因为他有钱嘛，那我们就帮他做的是所有的 安排了，包括计划啦、安排啦、跟对方接洽啦，包括写推荐信啦什么之类等等。那有些是没有钱的，我们团契拿钱出钱给他们去到那边全免，我们帮他出完所有的学费。我们也有帮助这一些的传道人、一些牧者。我们的团契，我们做一个决定，就是我不想一天我因为团契你请人各方面你就要发工资嘛，那我就做的决定就是说我不想我的心会变，所以呢我不想一天因为经济压力我要出这个工资出那个工资出那个工资，出到最后呢我的心变了，我就变成要讨好有钱人来到去捞钱，所以我会变质。所以我就做一个决定，从团契一开始呢我们就决定团契是不会给我们所有的传道人包括我自己薪水的，所以我是没有拿团契任何薪水的没有拿任何薪水的。所以我们团契就有足够的钱剩下来，所以我们就去帮助很多人。所以我觉得应这样才正确吧，这样才正确吧，不懂啦，反正我会告诉你，这些年神从来没亏待过我，神也没让我饿过啊。所以呢所以我们团契就有足够的就有剩下来的钱可以帮助很多人啦，特别是在前段时间不是疫情的时候嘛。疫情的时候呢，老实说，疫情的前面的月啊，前面那些月啊，我都没什么收入啊。但是呢，我们的团契啊，却定期的在帮助每个月在帮助的传道人。我们也帮助过很多的年轻的传道人到国外，到或者是带他出去服侍等等。我们做很多这样的工啦。但是呢，就是，我希望我们真的可以看到我们下一代的需要啦，我真的看到年轻一代的需要啦，我们真的看到年轻的传道人需要。我都重复强调，我这样跟你讲，只是要来到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中国的年轻传道人需要兴起来了，这很重要了啊。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了啊。那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好像这段时间我也帮助这一个有呼召的一个也不算太年轻的一个弟兄了哈。我就带他到不同地方服侍，前后两个多月，我们一起睡，我们一起吃，我们一起玩，我们一起服侍。那我跟他说好说，哎，你哪一场你要服侍啊？哪一场你要服侍？他是每次他都几乎放我飞机啊，我也是让他有学习的空间了啊。只不过是对呀、啊。然后呢过后呢也帮他找神学院，也帮他联络不同的牧者，帮他有不同的关系，也帮他找着不同的人去支持他读神学等等各方面等等。所以我觉得我们得清楚啦，得清楚，就是说神的心意是成全啦，成全那些有呼召，成全下一代，成全圣徒，成全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才是神的一个心意嘛。好，我们走吧，我不讲多了。我们常常是教会里面呢，我们常常讲成全成全成全哈，对不对？我们就讲说，听话的话就成全，不听话的时候就打压，再不听话的时候就冷藏，再不听话的时候就想办法把它弄走，或是拳，或是木，或是棍，或是刀，或是剑，或是枪都出了。其实我觉得特别恶心。老实说哦，我跟你讲哦，刚才可能你看到我就跟主持人哈，跟创意说什么呢？创意。其实在我们团契啊，我们都给很多的机会，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各方面。甚至这样讲吧，就是说 我在团契里面，其实老实说哈，我在团契虽然我带领着，但是老实说我没什么地位的了。有时团契的一些弟兄姐妹啊，生气起来就是还骂我的，所以我在团契老实说也真有时真的没什么地位的，老实说。但是呢，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哈，就是说你在外面服侍的时候，大家都很认可你，大家都很尊重你。但是如果回到团契的时候呢，团契对你就好像家人一样嘛，他们就不会太去在乎那个什么头衔什么不头衔。所以有时在我的团契里面，他们会，哎，一诺哥啊，你那个东西放哪里？他们这样叫我的啦。或者是，哎，一诺，哎，我这个，你快点帮我选个，快点帮我选个，我周六就带了，你快点选给我，快点选给我嘞。啊，他们是这样跟我讲话的。所以呢，我在团契里面，反我很享受这种很自由的关系，反正我不享受那种好像对你客客气气，对你尊重，对你好像捧捧高高等等，我觉得很不自然呐、啊，啊！但是我在团契，我觉得我放松他们太久了，我得紧一点点呢，啊，对他们有一点要求才可以。以过去我都对他们不太有要求哈，所以甚至有时候我在团契，有时候比如说，我记得我在训练着一个人在我们团契真的还蛮有恩赐讲道的一位姐妹哈，我在训练我也训练她，也给她讲台，给她这个各方面等等，那过后呢，她讲完道过后啊。我们团契的一个姐妹哈、哦，就指着她，指着我，要说什么呢？一诺，他讲到比你厉害啊！所以我在团契里面，是非常的就非常的什么呢？非常就像家人一样啦。老师说，你说我听了我爽吗？肯定不爽啦，怎么会爽呢？那回家我想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其实主会给我写这样的功课，我觉得是一个让我有一个平衡呐、啊。你常常在外面，人家很尊重你，人家把你抬起来，但是回到自己的地方的时候呢，神就让你什么呢？有一个谦卑，你知道吗？圣方斋修道士啊，他可能是天主教历史里面做得最其中一个最成功的。他到处建学校，到处建医院。现在东南亚都很多学校或者教堂都是叫以他名字命名的。他在外面做这样伟大的事工，他回到他的家乡，你知道怎么样吗？他帮农夫洗脚，洗着脚的时候，农夫还指示他，还骂他说什么：“你这个笨蛋，洗脚也不会洗啊脚，洗脚洗在我的脚这样痛。”他就是帮他们洗脚。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吃太多甜甜蜜蜜的东西，有时候吃下苦瓜，吃下地瓜，吃下番薯，其实也很好吃。我求圣怜悯帮助我们呢、啊，我们真的要回到一种的，我老实说，我们没有谁比谁好了，我们都一样，我们会发脾气，我们会生气，我们会不爽，我们会嫉妒，我们会竞争，我们会比较，但是到最后只不过是我们的岗位跟呼召不一样而已，仅此而已，所以呢也没有说什么太不一样了啊，哎，我得快点了哈，谁在教会没有被使用过的？我讲使用是很客气。谁在教会没有被利用过的？谁在教会都有被利用过。甚至汉字写网里面说利用是什么呢？它的定义是使事物或人发挥效能。废物利用当地有条件发展畜牧业，或者另外一个利用的意思，用手段使人或事物为自己服务，这个叫利用哈，这个叫利用。所以如果说利用的话，如果我们回到成全的定义，就是若让弟兄姐妹去服侍，而从来没有想过成全他，即是利用。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不知道要多少次的悔改，我们都有利用过弟兄姐妹。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真需要真正的属灵父亲跟属灵母亲，我们真的太缺乏属灵父亲跟母亲了，这个年代。 我就讲我就跟大家讲分享我们这个神帐幕的一个核心价值哈。我们神帐幕的核心价值是我们是一般喜欢和神在一起的人，神同在是神的帐幕的最优先。我们单单纯纯、简简单单、正正直直、圣圣洁洁、戒戒律律、可可睦睦、喜喜乐乐、兴兴盛盛的成为神的居所，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进入命定。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所以我们常常人家来到我们的团契，我们就你来到我们的团契，你不需要知道我们的团契的意向使命，你都不需要知道，你只需要知道的是我们要在你的身上找到神在你身上的命定呼召跟使命，我们要成全你走在其中。所以好像这整一个多月来的这个云端里面的服事呢，其实我都是按着他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把他们放在对的位置去服事。我最大的喜乐是他们都站在岗位，我可以退到后面去坐着我的半躺的椅子，在那边喝咖啡跟耶稣聊天。这是我的一个心，我不是一个想服侍人，真的我不是一个想服侍人。如果你真的认识我的，你是认识我很多年的，你就知道我不是一个想服侍。有些地方叫我不知道叫了多少次过我才去，那他都有点不爽我的，说哇，你这个你是很难请啊你。但是不是啊，我不是一个想服侍人，老实说，如果没什么必要我都不大想去服侍，老实说的。所以圣经里面马拉基书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我过去的时候呢我从很小我就找属灵父亲，我希望找到一个好的属灵父亲，我希望找到一个愿意成全我的属灵父亲。姑且我讲说我在生命当中我没找到一个好的属灵父亲。可能之前有一个属灵父亲，就是反正他每次叫我属灵儿子我就过后也叫他属灵父亲。可能在我生命其中一个最难走的时候，他确实也鼓励了我哈，因为整天叫我属灵儿子，我觉得还蛮鼓励到我的。但是我觉得属灵父亲跟儿子的关系就应该像是我们的配搭，不是事工。我们的配搭是什么呢？我们的配搭是一种关系，也就是有时我打电话给你，我不是跟你讲事工，我是跟你讲说以诺最近你好吗，或者是好像在我们的守望者在我们的守望者的群里面我是比较忙啦，但是呢我常常呢就是一有时间的时候我就会打电话给一些的守望者，我跟他聊的都不是事工，我跟他聊的是说哎，最近怎么样啊，最近都好吗，孩子都好吗，家人都好吗，最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啊，最近身体有没有比较什么状况啊等等，我们聊的都是这些。因为我不是一个想事工的人，我觉得我们要先关系而事工。但是我过去有这样的经历啦，就是在属灵父亲的关系里面比较多的这种关系，就是说打电话来就是哎给我安排行程，打电话来给我安排时间，打扮安排服事等等。所以呢跟我的服事的理念很不一样。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今年也将一些的属灵的关系也把它解掉了。所以呢老实说我这生我没有找过好的属灵父亲，我也没有真正找到有人真的愿意成全过我。所以我一直都很想找属灵父亲。所以我听了一个牧师跟我这样讲哦，他说那时候他很想找属灵父亲，结果找来找去找了，终于找到一位洋人，他觉得很不错的，可以做属灵父亲的，大概60多70岁的老人家。不过呢，他就跑去跟，终于鼓起勇气跑去跟这个老牧师说：“你可以做我的属灵父亲吗？”那个老牧师60多70岁，他看着这个牧师大概50多岁，他说。哎呀牧师啊，我到了70岁我也找这属灵父亲啊。我自身走过我没有经历过成全或者太多的成全。我自身走过我也没有经历过真的好的属灵父亲陪着我长大。但是 这不是我的借口不把圣经活出来，这也不是我的一个理由让我不活出圣经的根基跟依据。所以我定义这生我要做一个好的属灵父亲，这生我要做真的是成全圣徒的五重之分。虽然我做的还是比较少，但是呢我这是我的方向，是我的努力。虽然我做的比较少，但是这是我从一开始我们开始神的帐幕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意向、使命跟呼召。所以我可能没有一个好的属灵父亲，但是我却愿意说主让我成为别人好的属灵父亲。所以呢在泥土系列里面我所分享的各方面，我可以将很多东西模糊掉，我可以将很多东西不跟大家真实的分享，我可以将很多东西掩盖掉，但是我没有，因为我觉得这是最真实的我的故事。圣经也将最真实的故事写出来，圣经没有将大卫的犯罪抹掉，圣经没有将大卫的悔改的诗篇删掉，圣经把所有东西都呈现出来。所以如果不对的我们改，错的我们拿掉。我没有一个好的属灵父亲，但是我祷告让我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父亲，我祷告让我愿这个祷告也是你的祷告，也是我们今天大家的祷告。螃蟹会说我出不去你也别想出去，我做不到的谁也别想来做。乌龟说我出不去我帮你出去，我做不到的让年轻一代来做。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可能你也在找着属灵父亲，可能你也没有属灵父亲，但是没关系，这也不是你的理由不真正去做属灵父亲，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是神的一个旨意。还是回到那句马拉基书说，他必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这地。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愿我们今天晚上这个聚会，愿这个晚上神将他爱深深地放在我们的里面，愿这个成全的课让我们听得明白，让我们听得把成全活出来。当我们看到他可以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爱是不保留，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还有什么的理由不去成全呢？我们其实说没有属灵父亲也不对，其实我们老早就有一位属灵父亲，我们天上的爸爸，我们亲爱的耶稣，我们宝贵的圣灵。愿这个晚上这场道感动你的心，触摸你的心，成为一个成全人的人，成为成全圣徒的人，成全弟兄姐妹的人，成全弟兄姐妹，成全你的姐妹，成全你的弟兄，成全你的牧师，成全你的传道人，成全在我们里面发挥果效。我们一起带着敬拜的心，愿这首歌进到我们的里面。为主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倾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在你所求，为王的主承载已足够。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虽然我们有很多东西不会，我们不晓得，我们不知道，但是主啊，你对我们爱既然不保留，我们对别人的爱也不会再保留。
尘俗的爱只走出真拥有一颗灿烂便要走，而我却 的心，爱是很久，碰到了你已无边穷，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
我来回应神，我们来回应神，我们跟神来到悔改，我们跟神来到认罪。若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没有成全，我们嫉妒，我们竞争，我们比较，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主给我们力量，主给我们能力。我要求你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哈利路亚，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成全的人，哈利路亚。
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在你所求，威望的主站在你足够，我已决定今生在美所求，为我的主承载你足够。
主啊，求你怜悯帮助我们，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爱是不保留，主啊，爱是不保留。你对我们的爱既然不保留，我们也不要保留我们的爱对别人。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悔改，我们来悔改，我们来悔改，我们来跟主说，主对不起，我没有成全，对不起，我没有成全，对不起主，我像螃蟹，对不起主，我要开始向乌龟来学习。
拥有一颗灿烂便要走，我却确信爱是很久，碰到了你已无边穷，你从解释不可说你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能受痛苦悲损挂在木头，至高的爱紧牵于自求的手，看雪再无法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朽，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已决定今生在美所求，为王的主承载已足够。
帮助我们，主，我们来到圣殿前来悔改，弟兄姐妹，我们来悔改，我们跟主说，主对不起，主原谅我。主啊，我真的不晓得，我真的不知道，主啊，我真的不知道过去应该成全的，但是我不会，我不知道。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怎么做一个好的属灵父亲，好的属灵母亲。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们，耶稣。
一生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很久，碰到了他已无边穷，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忍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紧牵于自创的手，看雪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朽， 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的足够。
我是的，得到你的称赞已经足够。
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
我的再也没所求，
唯望得主称赞。
主啊，唯有得你的称赞已经足够。主啊，已经足够，已经足够。主啊，是的，已经足够。主啊，已经足够。我们再来，我们来回应主，我们来回应主。哦，我们来回应主，我们说主，来到回应他。哦，主啊，爱是不保留，爱是不保留。听
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 真主的爱只有浮沉拥有，一颗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很久，碰到了你已无边求，无言解释不出你的爱，千秋过何人长存不朽？谁忍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紧牵于刺穿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朽，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为我的主承载已足够。
常听
说世界爱没长久，
我们学会成全，我们看到别人比自己好，我们成全别人，我们成全别人，我们去成全别人。
真素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颗灿烂便要走，而我却深信爱是很久，碰到了你已无边求，无用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人长存不朽，谁忍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紧牵于刺穿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朽，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为我的主承载已足够，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为我的主承载已足够。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创意我把时间交给你了哈，你带领大家来祷告。这首歌结束，我们就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
好的。 亲爱的家人们，我们带着一颗敬拜的心唱这首歌给主听。
余晖有爱无尽头，尘俗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颗灿烂便要走。
是的主，今天晚上求你赐给我们
暧昧长久，余晖有爱无尽头，尘俗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颗灿烂
却确信爱是恒久，
我却相信爱是恒久，意义无边求，
解释不可说明的爱，
解释不可说明的爱，
就
我后人长成不朽，手痛苦被悬挂在木头，
要比爱紧接于刺穿的手，
于刺穿的手，
感
谢在流放你还没保留，不
死的
爱当我是
多少生命归主所有，
为求放这生命全给主所有，
要将一切倾斜于我主的手，
一切倾斜于我主的
手，所求
已决定，此生再没所求，我的主常在已足够。
是的主，我们带着这一颗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主赐给我们愿意成全别人的心。
哪里会有爱无尽头，纯素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颗灿烂便要走，
是的主，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呼求，求你赐给我们愿意成全别人的心，愿意成为一个好的属灵的父亲母亲。晚安，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今天晚上我们在空中的家与天父爸爸相遇。 我们明天晚上见，祝福你有一个好的睡眠，晚安，再见。